各位善知识，妙法莲华经，刚刚开始入文，这个科判呢，现在就是甲字下第一，通序基本两门，这就是平常所讲的三份当中序份的通序啊。也就是六种正信序，这个通序基本两门呢，又分两段。第一，文法实出，一字下第一，文法实出，就是六种成就的前五种。如是性成就，我闻闻成就，一时时成就，佛说法主成就，住王舍城七舍举三中，这是说法的处所成就，就是第五。那么这也可以叫做举五四正性，举出六种成就的前五种，信闻识主处，证明这一部经佛说的应当要深深相信所以就是举出来表示正信的意思。而这里的科判就叫做文法识出。当时阿难他听到佛说法，说这个妙法莲华经的地点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所以叫做文法识出。上次讲到处所成就，说法的地点呢，王舍城七舍举三中上次讲到王舍城，王舍城是个大地方，是总例如说一个国家的首都我们现在举个例子说，例如说在台湾，台湾这么一个小岛，虽然是小岛呢，但是里面的地方还不算小，必定有一定个地方啊，在哪里讲比如说我们现在讲经在哪里啊，在台湾，台湾什么地方呢，在屏东县下的万峦乡的普门讲堂，那么这是真正说法的这个地方了。那么上面的王舍城等于我们说在台湾七舍举三中等于说在屏东的这个乡下的普门讲堂就是真正说出当时说法华经的地方。那么现在接下来就讲这个七舍举三，七舍举是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呀叫做旧峰，灵旧峰，也就是灵鹫山我们平常简称就叫做灵山。那个鹫啊，就是成就的鹫下面加一个鸟鹫鸟，这个鹫鸟是一种鸟雀的名印度啊这个山上有很多这个鹫鸟那么说这个灵鹫山会建立这个名医啊，在法华文句里面说有三种意义，三种。第一，就叫做灵鹫山或者是鹫峰。为什么叫这个名称呢？说这个山上啊有很多鹫鸟住在那个地方这种的鹫鸟啊有很多，就住在佛说法华经的那个山上山上的地方啊有好多这个旧鸟，因此啊大家就称这个地方啊叫做旧峰，山峰的峰，或者是旧山第二种意思啊也把它说作旧头山，旧头就是这个旧鸟的头啊叫做旧头。 为什么会叫做旧头呢？因为它这个山形啊，山尖上面的那个山形啊，跟这个旧鸟的头有点相似啊。例如我们台湾有些地名啊，都以这个动物的名称来称这个地名啊。比如说龟山，因为这个山形啊有点像龟背啊，有龟这个样子，那么因此称它龟山啊。例如我从前住的这个狮头山啊，因为这个山形有点像狮子啊，或者是称狮山，或者是称狮头山啊。那么这个旧山或者是旧头用意也是相同的，因为它这个山峰啊有一点像旧鸟的头，那么因此叫做旧头山。这是第二。第三种的意思啊，就是真正叫它称作灵旧山，或者是简称灵山。为什么称它灵旧山呢？因为这个山啊是圣人所居住的地方。按照印度的地方上一般的习惯，认为这个山啊，有佛出现世间的时候，佛经常在这个山上说法度人，佛住在这里。佛入灭以后啊，有阿罗汉、比丘佛这些出世间的圣贤住在山上，就住在这个灵鹫山。如果没有佛法了啊，那么这个山呢、啊、也有鬼神之类的灵气啊住在这个山上。那么因此这个山有灵气，圣人所住啊，因此就称作灵鹫山。我们中国佛教的习惯呢、啊、喜欢简称，那么这个灵鹫山就简称称它叫做灵山了，灵山啊。那么平常我们有两句话说，人人有个灵山塔，好像灵山塔下修，说这个灵山就在我们心头，灵山即在我心头，人人都有个灵山塔，就像你自己的灵山塔想修吗？他这个用意就是说，我们学佛要修心，修心，把这个心啊，把它修好，那些不好的思想、贪嗔痴等烦恼、不好的心理作用啊，要把它修掉，把它去掉啊、成就一个纯粹清净的本有的自信清净心啊。所以佛法平常人喜欢说修心养性啊，修心养性啊，修心养性啊。可是现在讲来讲去变成了修身养性，实际上是修心养性啊。因为心啊有善恶，有真妄啊，把恶去掉保留善的，把有漏的烦恼去掉保留无漏的啊，这个自信清净心。对，修心养本有的清净的本性，本来是修心养性，现在变成修身养性。只修身而不修心啊，是没有办法把身修好的，因为举止动念都在心，心动念身就会表现啊、有所作为。假如不把心修好，身怎么能够修得好呢？外表上可以装模作样、俨然禅相，实际上他的内心未必如此。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单修身不会有所作用，应当是修心养性。性指本有的清净的佛心， 啊，保养我们本有的清净本心，而把心中妄去掉，烦恼有漏去掉，成就一个清净的心体，所以叫做修心养心，就把这个心体看作佛说法的灵山。所以智者大师修法华三昧开悟了，亲见灵山一会儿俨然在前，那么就是由此而引起我们修心养性的观念了啊。那么这是第三灵鹫山，简称就叫做灵山，因为有圣灵所居的缘故啊，所以称作灵鹫山。根据古德的解释说，这个灵鹫山呢，个人所见的境界不一样，所看的情况都不一样啊，所以有人看到这个灵鹫山就是土木草石头，就是我们普通一般的山呢，没有什么两样，跟我们普通的山一样的啊。那么根据去过印度的人说，这个灵鹫山佛说法的灵山呢，就在王舍城的东北边，距离不远，说是很近。上次我说那个《西域记》说，距离王舍城的东北边14-15里，可能他那个里数啊不大正确。如果以华里来算，14-15里不得了，很远的。因为住在山上的出家人呢、啊，天天要下山到王舍城托钵，必定不会住到那么远的地方。因为这个古代的文字差不多都是抄写的，也许有笔误啊。那么根据去过的人说，是很近很近，靠近这个王舍城。那么这样子啊，本来佛是这个修行的道场啊，不能靠近都市太近，有嘈杂，不能清心修行，也不能距离太远，太远了他们每天又托钵不方便啊，不能说是一天到晚的时间都在路上跑掉了，所以他这个住的地方不会距离城市太远。那么因此去看过的人认为啊，他亲自经验有王舍城到灵山呢、啊、是很近的，这一定是很正确。因为当时住在山上的出家人都要下山到了王舍城来托钵，所以不会很远，不会按照这个西域记所讲的14-15里那么远啊、嗯。那么普通一般人看到这个山都是土山啊、石头草木，但是有些人看到这个山啊是众宝庄严啊、清净庄严的山，诸佛菩萨在这个地方住，在这个地方游行啊、说法度众。所以下面经文呢、啊、就是受量品里面说啊、佛释迦牟尼佛以欧三期间常在灵鹫山。释迦牟尼佛没有离开灵鹫山的，无数劫来他经常就住在娑婆世界我们这个地方的灵山中啊、他并没有入灭，只是众生缘尽看到入灭，而佛常在这个山中啊、而经文里面又有说，大火所烧时我此土安营啊、那么这也是说的那个灵山。那么简单说，这个所谓烧火烧不到经常常住的佛住的地方啊，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净土，释迦牟尼佛的净土。我们看到的只是这个味都不干净的啊，就是众生的烦恼境界，而佛所住的都是清净的境界。在佛菩萨来看，这个世界是清净庄严的，所以《维摩经》里面说啊，这个大梵天王对舍利弗说，你们看到这个世界都是草木啊，不干净的这个地方，但是我看呢、啊、释迦牟尼佛的清净佛国呀，清净庄严都是七宝所成啊，可以说以东方琉璃净土西方阿弥陀佛的净土是没有两样的。那么佛的境界他所看到的都是清净庄严，所以佛 以佛的眼光来看，一切众生都是佛啊。所以华严经说，释迦牟尼佛成佛之后啊，那么看到一切众生都是已经成佛的佛一样啊。经文里面很显明的说，如来成正觉时，看见一切众生成正觉。佛自己成佛了，他看到一切众生都是佛啊，以佛眼来看众生啊，没有一个众生不是佛的。因为我们以众生的眼看众生，当然都是众生了啊。所以虽然是我们看起来是土石头不清净的山，但是在佛的境界里啊，都是清净庄严的佛国的境界啊，这不是我们所能思议的啊。甚至见宝塔品里面所说的三遍净土，把这个十方世界变为同一个清净佛国，三遍净土来容纳十方世界的佛的应化身，无穷无尽的应化身呢、啊，都在这个清净庄严的净土里面出现啊、那么通通都是在灵山的境界，只这一个灵鹫山呢、啊，就是一个华藏世界。以华严经所说的整个华藏世界呀、啊，就在这个灵鹫山中整个显现出来。那么因为我们凡夫的眼光没有办法体会见到，就是声闻人声闻证到阿罗汉果的人，他也是有眼不见色闻身，有耳不闻缘顿教啊，听过四教仪啊，还记得这两句话吧啊，有眼不见色闻身，有眼睛同样有眼睛看不到报身佛千丈卢舍那身，有耳不闻圆顿教佛所说的华严大教圆顿的教法声闻缘觉纵然一样有耳朵，但是听不到不见不闻那么这就是说我们众生的境界不到那种的境界啊，佛的境界我们是看不到的那么所以这个山呢、啊，本来就是清净庄严的佛国净土就在里面，所以释迦牟尼佛现在可能也还在说法华经，而是我们没有这个因缘见到就是了。据说这个灵山的周围啊，就是王舍城的周围有五个山峰，而灵鹫山正在五个山的中间所以古的就以这个山的五山之中啊来说，佛常行中道，处处都以中作标准所以常行中道，住的灵山也是五山之中，出现的世间也是在这个南阎浮提之中显示佛常住这个中道。所以经文里面接着说，佛住王舍城七舍举三中那个中字那么古人往往就利用这个机会就显示佛住中道的道理深深的加以解释不过我们现在不必这样只把这个中字啊就看作佛就住在这个地方，当时释迦牟尼佛就住在这个地方啊来讲这个法华经到这里为止，就是说法的地点处所成就说完了。那么现在把它总合起来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七舍举三中，合并起来把它消文解释，很简单的一句话就可以说完如是一部法华经，是我阿难亲耳所闻。有一个时候，我们的教主释迦牟尼佛就在住在这个王舍城附近的一个山，这个山的名称呢就叫做七舍举山，就是灵山，就在这个灵山之中啊说这个法华妙典，这个法华经一部啊就在这个山上说的。那么这个五种成就文法实出啊，如果要简单消文这就行了，你懂得这句话大事已毕了。不过佛法论深呐、啊，真是比海底还要深。智者大师的法华文句里面啊， 他解释这五种成就，每一种成就啊都有四义消文，四义消文。我们不能一一都这样讲，一一都这样讲的话呀，里面会爱困呐、很快就会入定啊。那么现在我让你少少入一点点定好了，我用示范的方式啊，讲一个如是两个字。他这个如是用四义消文的说法啊，我来讲一段给大家做参考。那么只讲这个如是两个字，我闻以下不再这样讲啊。你们如果是这样子讲下去啊，我们初学的人是很难体会啊。那么我用这种的以文具原来的讲法说呀，如果你能听懂最好，听不懂没关系。众善根，这个法音从你的耳根经过呀，那就是金刚种子啊、永久不会坏掉，那么将来就是成佛的这个圣音啊、那么只要你好好的用心听啊，入定也没关系了啊、好好的听啊、那么听得懂的当然是最好。开头第一个是浅的，慢慢会入深的。他这个四义消文，你要做笔记要注意啊，要做笔记就要用心了、这个四义消文呢、四种意义来消释经文，解释经文，叫做四义消文。哪四义啊？第一，越因缘，因缘，我们平常讲的因缘呢、有因有缘，十二因缘的那个因缘啊。第一，越因缘；第二，约教，教理的教啊，约教。第三，约本机，约本机。我前面说过多次吗？法华经的内容啊，用四个字包含，就是全实本机。安乐行品之前都是讲的进门开权显实啊，从地涌出品后边两三篇的经文就说这个开机显本，也叫做开净显缘啊、所以因此这智者当时解释经文呢、第三月本机来解释这个经文，有本有机啊、这是第三四义消文的第三。第四月观心，观心修观的观啊、就是我们这个心地的心，越观心，这个叫做四义消文的名目啊。第一越因缘，第二越教，第三越本机，第四越观心，越这四义消文啊。我们就按照这个四义消文，把如是两个字啊做过示范的说法。越因缘解释如是两个字啊，要先了解大智度论里面讲的四细谈，又是一个名相哦，也是四字的名相。大智度论里面有讲四细谈，一二三四的四，细皆细的细，龙藏通通细啊，谈呐、谈波罗蜜，谈哪的谈，四细谈啊，这四样道理表示佛法通通布施给众生。四细谈，细谈的意思简单说，通通布施，龙藏布施，通通布施啊。台湾人的头脑很聪明，美国总统啊。雷根下台之后当选的就是布希，这个台湾人的头脑都好啊，都我有一次我就被人考到了，他说今天呢、我们大家都要去看当这个美国总统，我说莫名其妙，什么当美国总统啊？他说今天大家都要去布施吗？美国总统是布施啊，布希他叫布施，谐音嘛啊，这美国总统好啊，通通都是布施。这个台湾人的头脑真有道理，他会想出这个道理来，我都想不到。他还有一个这个他的临时想出来的怪话哈、他说听人家讲话呀，开会要去听讲话呀，您知道他怎么讲啊？我们去彰化，彰化， 彰化什么意思啊？不是台中下来有个彰化吗？这个地名，可是他把这个地名啊当作谐音的，听人讲话呀，耳朵去张人家的话，懂不懂啊？彰化彰化，我就用耳朵装人家的话，把它装进去，那个装看作装了，嗯。那么因此啊，他这个好多的这个奇奇怪怪的想法呀，我们都想不到的，嗯，这真是聪明。那么这个四祭坛呢，就是通通布施，通通布施，美国总统通通布施，不过他是不是布施不得而知了，哦，就是借这个谐音呢，布施布施，啊，蛮有意思。四祭坛就是通通布施，什么布施啊？法布施，法布施。这个意思就说明佛说法呀，他没有留一点点，没讲留一步了。我们普通一般都是留一步，哎，例如说世间上一些高人呐，他有很高的手艺，他要留一步，留一步，留一步，最后交不出去就带到棺材里面去，佛不会这样子。佛呀，除掉你没办法接受，您能接受的通通布施，所以叫做四悉檀。以这四样道理，从浅至深，所有的佛法呀，通通布施。那么这个四悉檀的名目是什么呢？注意听啊，第一，世界悉檀欢喜一，世界悉檀。欢喜一，世界就是我们平常讲的世界的世界呢，世界悉檀就是以世间最浅的方法来讲，这个法说出来呀，大家听到生欢喜心，大家听到生欢喜心，那就叫做世界悉檀欢喜一。虽然他没有得到高深的道理的利益啊，但是他们听到生欢喜心，听到生欢喜心呢，就是得利益了。这个叫做世间法上很普通的最浅的受益的情况。对于佛法得到最浅的利益，那就是世界悉檀欢喜一。第二，为人悉檀生善一，为念为啊，因为的为啊，为济一切人群，为人悉檀，为大家，为人悉檀生善一。佛法就是要使众生呐，断恶修善啊，众善奉行。听过佛法以后，他能够众善奉行，这就是为人悉檀生善意，这已经达到佛度化众生的目的的一点点。佛目标就是要希望众生能够断恶修善，他能够众善奉行，那么就已经得到佛法的比较浅显的一点利益了。所以叫做为人悉檀生善意。听到佛法以后能够升起善心善念，想要修行善事，那么这就是生善意，叫做为人悉檀。第三，对治悉檀灭恶意。对治就是有烦恼就得对治啦，贪心升起来了，修不净观；嗔恨心脾气发起来了，修慈悲观，忍辱波罗蜜。那么用这个种种的修法呀来对治烦恼，那就叫做对治悉檀灭恶意。用意就是能够使众生达到呀把烦恼灭除了，断恶，达成断恶的目的。前面只生善，如果不断恶的话，这个善就不会干净。现在第三，对治悉檀呢，使人灭除这个心地里面的恶的烦恼种子，所以叫做对治悉檀灭恶意。如果能够使令众生听到佛法之后灭除心里的烦恼那么对治种种的烦恼，那么由此得到利益，那就叫做对治悉檀灭恶意这是第三。前面这三种啊都还不到究竟。第四，第一义悉檀入理义。第一义甚义呀，次第的第，一二三四的义，意义的义第一义悉檀就是讲理呀， 讲高深的理论，讲这个理啊，让你由此悟到理，所谓开示悟入佛之见。法华经里面的诸法实相，使众生开示悟入佛的之见，这都是入理。说第一义的高深理论，使众生得到入佛法的真理的利益，那个叫做入理。第一义悉檀入理，这是第四啊、哦，这是究竟的目标，佛度众生的目标就在第四。前三种是方便，但是不能没有前三种方便，因为中下根心啊，你跟他一开口就说第一义，他不懂的，没有办法接受，因此都要有前三种的由浅入深的方式，使他能够断恶修善，然后最后自尽其一啊。那么说第一义，使他入理，这个叫做入理，这个叫做四悉檀，这是出在大智度论啊，出在大智度论。我们现在就按照这个四悉檀，配合第一月因缘的消文啊，那么用四悉檀的第一的月因缘的消文啊，直着如是两个字就具备这个四悉檀的意义哦，直如是两个字月因缘来解释，就具备这四悉檀的意义。现在就要说这个月因缘呢、啊，以四悉檀解释这个如是两个字。三世诸佛他说法的每一部经，跟释迦牟尼佛一样的开头都是必定有如是我闻等六种成就，过去现在诸佛说法所结集起来的经啊，都有六成就如是我闻等啊，将来成佛的佛，未来佛也是一样的。所以说三世诸佛的经开头啊，都用一如是我闻等六成就，为什么呢？佛佛道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成的道啊，是相同的，并没有差别。既然佛佛道同，佛就不与世争，他不会跟世间人相争论了。既然不与世争呢、啊，说这个如是我闻等六成就来排在佛经之前，这就是佛佛道同而不异世真呢、啊，就是世界悉檀欢喜意。众生看到这个六种成就啊，他就会生欢喜心啊、以世间法来说，他一看到这个文字生欢喜心啊、各位有没有经验啦？你看到佛经打开来一看，如是我闻，一时佛在某处。你会发脾气吗？曾不曾发过脾气的？你看佛经，无论是阿弥陀经啊、金刚经啊、法华经啊，开头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某处，你看到了心里的感觉怎么样？欢喜呢还是发了脾气？我相信不会发脾气的，这没骂你嘛啊、那么看到这个文字你生欢喜心，哦，这是佛说的，我很欢喜，这就是世界悉檀欢喜意。只一眼看到这个六种成就的文字啊，他生欢喜心就结了缘了，一眼呢就结了缘了，就生欢喜心，最前的利益啊。有人说我不懂哦，我不懂佛经啊，我这个念经有效吗？有效。怎么有效呢？世界悉檀欢喜意，你看到佛经不会发脾气就好。哈哈，你看到佛经没有发脾气吗？你生欢喜心，生欢喜心恭敬的读经，这就种了善根，结了缘了，就是世界悉檀欢喜意，最浅的，最浅的。其次，大智度论说，举出佛说法的时间地方啊，就是如是我们一时佛在某地方说嘛，举出这个时间地方的六成就来说呀，使人生起信心。前面不是说过正信虚吗？证明可信吗？那么你知道这是佛说的，你生起信心，信心生起来啊，这就是为人悉檀生善意啊，比前面的世界悉檀欢喜意要深一层。 啊，你看到佛经，你懂得这个道理哦。这个道理就是说，下面的佛经啊，是释迦牟尼佛在灵山会上讲的。他心里升起信心来，这应当深深相信是释迦牟尼佛呀在灵山会上讲的。啊，那么由此他心里升起欢喜心来，同时啊有信心，深固的信心。那么这就是为人希谈生善意。他有信心，信为道员功的母呀，有信心就是生善，生起善法，比前面只是生欢喜的那种功用啊要深一层。所以这就是第二，为人希谈生善意。读到这个六种成就，就知道下文佛经是佛说的，由此生起信心，深深相信，这就是为人希谈生善意。第三，经文用如是我闻等六种成就，表示跟外道不同。意外道，我前面讲过的意外道，说印度外道的教典呢，它开头都用欧两个字，欧是无，欧是有，欧啊，欧洲的欧，同音啦、啊。欧是无，欧是有，他都是用这个有跟无两个字啊摆在经的前面。为什么外道所讲的不是无就是有，不是有就是无，不是无就是无，不是无就是无。外道讲的总不出这两个字，他不是讲有就是讲无，不是讲无就是讲有，所以他把有无两个字摆在经的前面。而我们的佛经啊，不是用这两个字，一开头如是我闻等六种成就，这对治外道的有无的偏见啊，用如是我闻等六种成就啊来对治外道的有跟无的偏见。那么因此之故啊，就是对治希谈灭恶意，对治外道的有无的偏见，灭除他有无的执着的偏见啊、的恶法。所以叫做对治希谈灭恶意，执着如是的六成就啊，就有对治希谈灭恶意的意义。这是第三。那么再进一步解释说，如是者信顺之词啊，信者思之之道成啊，如果是相信佛说的话，所谓信着所闻之理会啊，顺着思之之道成。这两句话本来是深照法师注解维摩经里面讲的，因为他这个两句话讲得太好了，所以智者大师也继续承用下来啊。不过他的原文呢，信着思之之理顺啊，顺着思之之道成啊，信着所闻之理顺，信着所闻之理顺，顺着思之之道成。原来深教法这两句话是这样子啊。现在法华会议偶一大师啊，他把第一个顺字把它改成会字，就变成了信着所闻之理会，体会的会啊，开会的会，信这所闻之理会能够体会这个真理呢，你深信就能体会这部经所说的诸法实相之理，你就能够体会。顺这思之之道成，不是信顺之词吗？顺这思之之道成，思指教主释迦牟尼佛，知指弟子们，我们都包含在里面，能够信顺呢、思这个出世的本怀也就完全表达出来了，通场了，场佛本怀而说了，那么思的道成了。知弟子们听到这个开示悟入佛之知见的妙法呀，由此悟入诸法实相，那么知的道也就成了，这个叫做第一义希谈啊、这就是第一义希谈呢、这个入理义。由此我们讲法华经能够体会到诸法实相之理，由此开示悟入佛之知见，这就是入理义。那么这是佛说法的本怀，根本用意啊，就是使众生入理，能开示悟入佛之知见。 那么这是最深的目标就在这里。那么这是月因缘因缘解释啊，那么配合四系坛由浅到深的说法啊，那么以上啊就是四义消文的第一种啊，月因缘。月因缘解释，我们平常讲经差不多都是月因缘解释而已，没有分得那么清楚了，大概的说啊，那么差不多都是月因缘解释。下面三种啊是天台家专有的了，特殊的说法啊，也比较深奥啊。听过四教仪啊，下面讲约教师，约教师就比较明白了。约就是用这个方式啊，教就是指的天台的法法四教，约藏通别圆，法法四教的教理呀，从浅到深来解释这个如是两个字的道理，这个叫做约教师如是。为什么要约教师解释这个如是两个字啊？因为每一部经内容所讲的道理都不一样的，因此它的如是的道理也就不同了啊，不能用一种的钥匙来开种种的啊这个锁。比如说锁，我们锁门的锁锁头啊有千差万别，种类很多，没有办法说是一种万能的钥匙啊通通的锁都打得开，没有那么容易的啊。所以这个文句里面说不能用一时来开众户，不能用一种钥匙啊来开所有的手上的门户，那么就是各个有它不同的钥匙了，那么显示四教的浅深的如是不同。还有佛是说法主，阿难是传法的人啊，佛所说的法，阿难所传的法完全不异，就是阿难传佛所说的法没有两样，这个叫做如如啊，如是的如啊啊，以能牵弦的这个文字来显示所牵弦的真理啊，他这个原文就写着能牵牵所牵，那个圈呢就是言字旁一个完全的全啊，言字旁一个完全的全，那个圈圈就是显示的意思，显示啊，用能显示的文字来显示所显示的经文的道理。我们如果要翻就翻成这种说法，用能显示的文字来显示里面所显示的经文的道理，叫做能圈圈以所圈啊，能圈所圈都是一致的，没有异样，这个叫做是，这个叫做是啊，就是佛、阿难两种文啊，说者传者没有异样，这个叫做如。能圈圈以所圈啊，没有异样啊，能够把这个所圈的意义完全表达出来，那就叫做是，这是总的如是的意义呢。但是现在阿难所传佛所说的哪一种文来圈选哪一种事呢？不可以用见闻来传顿事，不能用见教的文字啊来传顿教的如是，也不能用偏的文字来传圆的如是啊。传圈如果有发生错误的话，那么文就不如，文不如啊，理就不失啊。既然文不如理不失，这个道理就不能表达出来了，所以必定要用约四教的道理呀、啊、来加以发挥啊。这词义难明啊，虚加详神，好好的研究一下。那么因此就约这个四教的层次啊，由藏教到圆教来说明这个如是两个字啊。放法四教的名目总是记得吧啊。如果说佛是讲俗谛是有文字的，真谛是没有文字的，俗有文字，真无文字，俗谛有文字，俗真谛没有文字，那么阿难尊者就传佛所说的俗谛的文字跟佛所说的俗谛文字啊没有两样，无异， 这个叫做儒，因这个俗地的文字啊，来体会到真地的文字的道理，这叫做释。那么如果是这样子解释儒释呢，这是藏教儒释，这个最浅的啦。藏教的儒释，藏教的儒释啊，就是用游的文字来显无的道理，离是不能用文字表达了，可是没有文字离表达不出来，离有四显呢，四的理章啊，那么说明这个文字是有的，理是无的，用有的文字显示无的道理，就是以俗有文字显示真谛无文字的道理，那么这个叫做藏教的儒释，这个算是最浅的了。那么其实讲通教的儒释，通教儒释怎么讲呢？离不开空义啊，因为通教是显示空法，讲空的，所以如果说佛他说的道理是即色是空，空即是色，就是《般若心经》里面所说的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道理呢，色与空，空与色，空色不二，这个空与色没有两样，无二无别，空色不异，这个叫做如，即是而真，就叫做是，那么佛传这个阿难传这个佛所说的这种如是来显示这个道理，这个叫做通教的如是，说不完，我们休息十分钟再讲啊。这个月四义消文呢，只讲到月教的开头，藏教说完，通教的如是没说完，我们休息十分钟再讲，听我。